尼托生文集复兴报卷一歌礼读经哥罗西书二章十至十三节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你们既受尽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创世纪十七章一节，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九至十四节，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，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。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，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。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背了我的约。二十二至二十三节，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，就离开他上升去了。正当那日，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，给他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，是用银子买的，都受了割礼。我们刚读完哥罗西二章十一节，你们基督徒在他基督里面也是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这叫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基督徒已经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。这就是说，基督徒在基督里有了一部分的基业，就是在基督里的割礼。恐怕有人不明白割礼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第十七章来看一下，因为这里是圣经第一次说到割礼的事。明白了这里所说的，也就明白了哥罗西第二章所说的。在没有讲到创世纪第十七章的割礼之前，我们要先明白一点亚伯拉罕的历史。亚伯拉罕此时是九十九岁，在前十几年，就是他八十六岁以前的时候，神曾应许亚伯拉罕一件事，就是要给他一个儿子。不止应许给他一个儿子，并且说他要做多国的父亲。亚伯拉罕想自己的年纪快老，撒拉也断了生育，一点没有盼望了。撒拉就替他出了个主意，叫他纳夏甲为妾，他们要用肉体帮神的忙，想如此就可以生子。亚伯拉罕听了撒拉的话，到八十六岁的时候，果然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以实玛利。在这样的光景中，神如何做呢？神没有要人如此做，神没有要他们用肉体帮忙，他们既这样靠肉体，神就把他们冷下来。亚伯拉罕从八十六岁到九十九岁，这是三年中间没有什么可记载的。 可以说没有与神的交通。亚伯拉罕在86岁时他还有力量做，到了99岁他没有力量了，没有盼望了。神带他到了这样的地步，神才来与他立约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。就是立了这约之后，过了一年，撒拉就生了以撒，先割礼后以撒，没有割礼就没有以撒。从此背景看来，就可以明白神所以立割礼的意思。神所做的是与亚伯拉罕所做的相反。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还可用血气的力量，用人想的法子，到了99岁他对自己毫无盼望了。如果要做的话，就得有一位全能的神来做。全能的神这一字在圣经中头一次用，就是创世纪第17章第一节。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才能明白，除了全能的神以外，人是毫无力量的。割礼就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我们逐一来看割礼的事。第一大点，不受割礼的刑罚。14节，但不受割礼的男子被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背了我的约。一件事情你们记得，凡不受割礼的，神不算他为子民，神不能与他来往，他不能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伯拉罕的约不能临到他身上。第二大点，割礼的性质。12节，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。我们知道割礼是从人身上割一块皮把它丢掉。请你们想，神生一个人，为何又要在人身上割一块皮丢掉呢？一个小孩子生出来是否神造的呢？是神造的。神寄给一个小孩子以生命，神为什么还要人加上一种功夫割掉一块皮丢掉呢？神为什么不叫一个小孩子生出来就是行过割礼的呢？为什么叫人割去呢？生下来的第八天要受割礼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第八天是主复活的日子，在第八天受割礼，意思是说借着基督的复活除去我们肉体的情欲。受割礼的意思就是除去肉体的情欲。神为何不在人生的日子就是受过割礼的，却命令人在生下来第八天再做呢？在这里叫我们看见创造与救赎的不同，天然与复活的不同。我们都懂得福音，神是不是叫人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基督徒，就是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人呢？我们知道按照圣经所说的，就是一对顶好的夫妇，他们所生的孩子仍需重生，因为从天然生的，只有神创造的力在他们身上，没有神救赎的力在他们身上。人是被神造了，但是人没有复活的生命，没有神那样的生命。全世界最美的是才生的小孩，一个生下来的小孩真是浑浑噩噩的，但是到了第八天，如果他不受割礼，没有在基督里受割礼，他就要被剪除。弟兄姊妹们，也许你的本来顶好顶温柔，并没有罪的搅扰，也许你觉得自己的道德比人高一层，但你如果未受割礼， 你就不是神的子民。一个新生下来的小孩子都得受割礼，何况你和我。一个新生下来的孩子到了第八天就要受割礼，何况在这世上已经有十多年、二十多年、三十多年、四十多年的你和我。我们的手不知沾了多少污秽，我们的脚不知沾了多少泥土，岂不更应当在第八天受割礼吗？我们没有一人能按着天然的光景见神。如果没有割礼，就是听了许多道，仍不免于沉沦。因为照着人的天然光景，总是要沉沦的。第三大点，何种的人要受割礼？十二节，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。什么人要受割礼呢？两种人，一种是家里生的，一种是用银子买的。无论是生的是买的，都得受割礼。感谢赞美神，我们是神生的，也是神买的。我们不只是神买的，也是神生的。彼前一章十八至十九节，知道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灵前六章二十节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这是说我们是神买的。约翰三章六节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约翰一书三章九节，凡从神生的，这是说我们是神生的。我们感谢赞美神，他虽然没有与我们外邦人立约，但是我们都有受割礼的可能。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八节，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，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，他们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，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，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。这告诉我们，一个外人也能受割礼。今天在这里，如果有一个是还没有信主的，你今天肯受割礼，你也可以和神的子民一样。第四大点，割礼的意义。割礼的意思就是除去肉体的情欲。没有人能靠肉体侍奉神，主说肉体是无益的。罗马八章七节说，肉体是与神为仇的。如果我们要侍奉神，要在约里有份，要做神的工，就都得除去肉体。肉体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生下来就有的，人本来就有的，人没有信主就有的。这样的肉体，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都得受割礼才可。因肉体不服神，也是不能服神。肉体就是做好，也不能得神的喜欢。我们信了主，若要蒙神的喜悦，就必须从心里受割礼。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在身体上受割礼，我们是要在心里受割礼。不止新约有心里受割礼这话，就是旧约也有。耶利米四章四节，你们当自行割礼，归耶和华，将心里的污秽除掉。污秽的心是不能见神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问你们一句顶直的话，你们的心都是清洁没有污秽吗？ 多少人心里顶骄傲，顶嫉妒，顶污秽，若不除掉就不能见神。心不清的不能见神，不圣洁的不能见神。也许你外头的品行顶好，你里头却是爱慕世界，不道德的人所犯的罪你心里也犯。你里头没有贪慕人的房屋、牛羊、奴仆、妻子呢？如果这些不从你心里除掉，你同他的约就没有份。耶利米九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，耶和华说：看哪，日子将到，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，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，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过割礼。列国人是在身体上未受割礼，以色列人是在身体上受了割礼，心中却没有受割礼。这些人要被神除灭。我们今天并非要顾念过去的割礼，乃是要问我们的心如何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心是最难得胜的。我们的外面能装得很好，但我们的心里真是不堪。心里没有受割礼的人不能亲近神。今天不是说外头怎样，乃是问里头怎样。申命记十章十六节，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。除掉原文做割礼，这里的意思就是把污秽拿出去。申命记三十章六节，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的污秽除掉。这与上一节一样的意思，就是要把心里的污秽割出来丢掉。以上所读的旧约是这样注意心里的割礼，在新约就更注意了。罗马二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是顶明显的，这里明明地告诉我们，割礼不在乎外面，乃在乎心里，不在乎仪文，乃在乎灵。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只是身体上受割礼的问题，神在今天是放大一步，就是人要在心里受割礼。若人在心里没有受割礼，就在亚伯拉罕的约里无份。使徒保罗写加拉太书，就是叫我们看见基督徒是与亚伯拉罕的约有份的。神应许亚伯拉罕是在律法之先，我们所得的是在律法以前的。我们的心如果有骄傲有嫉妒并不除掉，就与亚伯拉罕的约无份，就必被除灭。我们讲割礼的意思，如果到此为止，就是传律法不传福音。我们感谢赞美神，我们有福音，就是有法子除去我们心里的情欲。第五大点，基督徒在基督里已经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。哥罗西二章十一节，你们基督徒在他基督里面也是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要感谢赞美神，因为一节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已受了割礼。如果说要，就是错了，就是地狱的福音。神的话是说受了，盼望我们把这个了放大些，不是快要，乃是受了，乃是在基督里已经受了，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。这怎么说呢？这是神做的。我们的心不知道多污秽，但就在基督死的那一天，这些的污秽已经 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都割掉了。这不是人的手所做的，也不是自己的手做的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污秽，这是福音。弟兄姊妹们，照你生来的光景，你是污秽的。如果你说我看看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好，你就是个自欺的人。约翰一书一章八节怎么说呢？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自欺的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，大骗子骗人，再大的骗子就是骗自己。我们真是肮脏，充满了罪恶。我们以为立志许愿或者多祷告一点，多读一点圣经就好了，但是这些并不会叫你得胜。或者你以为一直到今天并没有犯那些污秽的罪，也许是得胜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并没有得胜。弟兄姊妹们，得胜不是在乎你如何立志，如何祷告，如何读经，得胜乃是在乎基督死的那一天，神已经把你许多的污秽都已经定死，这是福音。今天是问你相信不相信。今天也许你不觉得有什么改变，不觉得有什么平安，但是请你相信，人性就好了。你应当注意，是在基督里面，不是在你里面。你的里面仍然是旧的，在他里面才有得胜。你只要与他联合，他是葡萄树，你是枝子，他是元首，你是肢体。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。基督在十字架上不只替我们赎罪，使我们得永生，并且也把这个不好的我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，在他里面已经成功了，这是福音。神不是在今天为你做什么，神乃是在基督里已经做了。如果你从今天起不再看你自己，唯独仰望主，你就要说，神，我感谢赞美你，这是福音。不要弄错了，这不是叫你去钉死。新约里没有一处吩咐你去钉十字架，圣经都是说我已经钉死，已经受了割礼，什么都成功了。弟兄姊妹们，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信不能信。你能不能说基督被钉死的那一天，我已经受了割礼呢？你相信这事实，就要变成你的经历。如果你看一看自己，并且以为我听的福音是说我已经受了割礼，为什么我还不过如此呢？在这样的时候，撒旦就要来试探你了。他要说，你怎不过如此，你哪里有什么改变？神说你已经受了割礼的话，恐怕不是真的吧？你的信心不知不觉就摇动了。许多人想，如果要胜过试探，并且真能不被什么罪来摸着，就最好神给他一个证据，在他心里使他觉得他自己是比从前好得多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除了神的话以外，没有第二个可靠的证据。如果你信神的话，这就是证据。最大的证据就是神说了，并非你变好了，觉得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的话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你相信就够了。许多人若不看见自己变好了，就不肯信神的话， 这是大错，这不是信心。你回去碰见了日常的难题，应当相信神的话还是真的。你的经历无论怎样，不会叫神的话变为不真，也不会叫神的话变为更真。如果你以为你自己忍耐一点，就以为今天所听的不错，你真是受了割礼；或者你胜过试探一次，就以为你真是受了割礼。但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信心，这乃是看病状，看自己的经历。如果你如此，就必定失败。我曾经历过，当我觉得自己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只要我相信神的话，我就比泰山还稳固。我的脚是站在磐石上，什么都摇不动我。你若想自己已经好了，只有一半相信自己，你就要跌一跤。你如果实心相信神的话，以为神说怎么样，我就真是怎么样了，就你要看见神无穷的能力显在你的身上，使你胜过你从前所不能胜过的一切试探和罪。你要觉得这并非你所做的，乃是神做的。你要看见一切的污秽要从你身上脱落下来，如同受割礼的人有皮从他身上脱落下来一般。神在基督里都已经做成了，你觉得不觉得都不成问题。要紧的是你相信神说你在基督里已经受了割礼，你就已经受了割礼，用不着你来抓住什么。神顾念他的话的信实过于你的要得胜，你只管相信，神只管成功。多少年的基督徒要用自己的力量抓住得胜，但是一经试探就要跌倒。撒旦要对你说，你从前如此，现在你相信也不过如此。你一想果然不错，你就气馁了。如果有信心的人，从信起头到有经历为止，在这中间能站住的，能持守着神说了就是了的态度，神就要得着荣耀。在一切反对神的话的光景中，你仍能相信神的话时，神就要得着荣耀。眼前虽有云彩，但云上的太阳仍在。光景虽然黑暗，神的话仍是真的。如果你在任何的光景中信神的话，你的头上就不会有云彩，你的太阳也是真的。不信神的话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罪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有一个福音传给你，有一个信息传给你，就是你能得胜。如果你不能得胜，是因为你没有信心。如果你还有情欲，不是因为基督没有成功，乃是因你不要、不肯、不信。是你要污秽，不是基督没有成功。如果有一个罪人不得救，不是基督没有救他，不是基督没有为他流血赎罪，乃是因他不肯相信。如果你回去不能显明神的话，你就不过是头脑的明白，你并没有信心。如果今天我们要，我们肯，只要相信神的话，荣耀的日子就要来到。我们行在地上就只看见太阳，并不见有云彩了。但愿神给我们信心，但愿我们今天都相信神的话， 我们相信，我们就立刻得着了。